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6号，公元2004年1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营救登特的仁波切声援活动中，美国五名藏人遭捕。法国政界领袖呼吁其元首同胡锦涛会谈时注重人权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西藏旅游旺盛使中国增加财政收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营救丹特德勒仁波切声援活动中，美国五名藏人遭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一年前的昨天，中国四川省高级法院完全不顾国际各界和流亡藏人的强烈呼吁，对西藏人民的佛教导师丹增德勒仁波切以系列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进行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刑缓期2年，对洛桑顿柱执行了死刑。对此，移居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昨天在全球28个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纪念藏人洛桑顿柱被中共处决1周年，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刑，并且立即释放他。组织活动者之一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布的声明中说，流亡藏人及支持者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市展开的活动中，五名示威者遭美国警方的拘捕。在美国旧金山市，两名西藏妇女爬到中国领事馆前门上的阳台上，挂起了写有让丹增德勒仁波切获得释放的大标语。另外还有一名妇女在中国领事馆前把自己的脖子用绳子套住，做出被处决的姿态进行示威。在美国纽约，两名身穿胸前印有丹增德勒仁波切图像的抗议者用铁链把自己拴在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大门上。另外在南非也发生了同样的抗议示威活动。昨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领事馆前，原本计划以中国政府如何处决藏人形式以戏剧性做表演，但是由于天气原因而取消。加拿大温哥华中国大使馆前，六名藏人和来自各界的9名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举行了示威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刑判决，并且立即释放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之东他真相本台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为了西藏的自由事业所做出的正义斗争被中共视为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他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同时敦促中国释放他。
现在的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一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开始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根据多委社消息，胡锦涛这次访问法国是为了纪念中法两国建交40周年，同时与法国商谈有关经济和贸易的合作。就在胡锦涛访问法国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再次呼吁欧洲联盟解除这个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开始实施的禁运措施。张启月说，中国认为武器禁运与当前中欧关系发展的形势很不相称，中国希望欧盟尽快解除武器禁运，但是欧盟官员则表示，至少在今年3月下旬欧盟举行首脑会议之前，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看来不会解除。法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和不少政界领袖都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并且呼吁法国领导人在跟胡锦涛举行会谈时，不要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不要忘了人权问题。报社国际驻法国分会会长、法 弗兰西斯佩林担心法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会向胡锦涛强调人权问题。佩林说，我们认为中国谈判人权的情况十分严重，在某些案子中甚至越来越严重，因此西方官员包括法国的高级官员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会谈时必须表明这一点。另据法新社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前夕，来自欧洲各国的650名法轮功练习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天聚集在巴黎，抗议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对法轮功的镇压。据透露，抗议者来自奥地利、英国、德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抗议示威是和平的，没有同警方发生冲突。抗议者表示，他们没有被允许参加星期六在巴黎举行的春节庆祝游行。法国反对党绿党的发言人星期天表示，鉴于中国的人权状况，该党将拒绝参加胡锦涛到访时在国会下院的讲话。该发言人表示，他们不希望支持一个蔑视人权的政府。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西藏旅游旺盛使中国增加财政收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拉萨报道说，去年西藏境外旅游者约9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在去年接待的游客中，入境旅游者51120人次，同比降低64%。接待国内游客877559人次，同比增长21%。去年全年实际旅游收入超过10亿元。报道还指出，目前拉萨市已成为优秀旅游城市，已经有100多处旅游景点，有各类旅游企业233家，包括农牧民涉外丁点家庭旅馆10家。对新华社的这一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监达瓦次仁表示，
一般而言，在从世界上来说，旅游被称为是无烟工业，而且认为这个工业对就是对整个社会可以让整个社会都普遍的有获益。因为什么呢？一些工业它只能会对比如说一些产品生产者以及跟它相关的一些企业获益，在其他跟整个社会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国家会增加一些财政收入，除此而外不会有，就是并不具有那种普遍性，它是对特定阶层的一种利益。但是旅游业对是整个社会，就是每一个社会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他只要愿意，他都可以在从这中间分得一杯羹。所以说旅游被称为无烟工业，但是呢现在西藏的旅游业其实虽然他们增长了40%或者有多少人次，这里面但是旅游业又有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旅游者的素质，你只有高收入的旅游者他才会大笔去花钱，你低收入的旅游者他只是真是来玩，他不会在沿途几乎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这种旅游者对当地社会啊经济其实没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好处非常小。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第一，那些游客海外的人就是外国人减少了很多，增加的都是国内的，中国国内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中国的那种旅行社来的，所以说在西藏收益很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主要的是，就是收益者西藏人他是不是在这种旅游中能够得到好处？比如说，现在按照中共的说法呢，有旅游企业233家，但其中真正由藏人设计的，就是农民的家庭旅馆只有10家，233家中，其他的都是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这种旅游中的大头，或者就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头也全部被中国所占有，就是西藏变成了一种免费的景点，西藏的文化、西藏的资源、西藏人变成了免费或者是以很低的报酬为游客去表演，西藏的文化变成了一个免费的景点，比如说布达拉宫啊，或者说大昭寺等，但这些的收入对于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你有一些文化的景点了，那个收入就一部分要回馈给这种文化，给发展这种文化，但是在西藏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第一，从游客的那种构成来说，现在汉人来的更多，这些汉人的消费能力并不是很高。第一，他们是通过中国那些旅游社来的。第二，是在西藏接待这些游客的 单位，因为中国政府不像西方国家或者是民主国家，它在民主国家西方的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都可以移民，但是在中国它称为就是某一些或者某些家庭的，只有他们自己可以经营，其他都不能经营的。所以他在这些西藏经营的230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中国直接从中国投资的。就这种游客到西藏来花钱，花的钱就被中国人自己赚回去了。西藏人只是免费的表演，放了那种免费的景点和那些，所以说西藏人是受着双重的那种冲击，一个外来文化。以及外来游客对当地文化、人文以及各种社会风气的破坏，比如说在拉萨的禁止游行等等。另一方面，西藏人在这中间没有得到任何的优惠，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而且很多的景点或者那些本来所具有的宗教的功能或者一些信仰的一些很神圣的场所了，变成了一个景点或者是游玩的地方，它的神圣的一层就没有了。对西藏的想法，对西藏人的心灵的打击或者是一种挫折感。会很强。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温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下面我继续介绍第三节婚姻家庭中的移妻作夫制。本来各娶媳妇，后来媳妇与丈夫侄弟发生关系，或弟娶媳妇，后来与哥发生关系，最后形成事实上的兄弟公戚，还有兄弟中一人丧妻，于是与兄或弟公戚也形成了一妻多夫制家庭。兄弟公戚家庭，妻子所生子女不管与谁所生，一般称其第一个丈夫为阿爸，叫他的丈夫为叔叔。一妻多夫一般由长兄引亲，婚后弟弟与之共妻，一般婚前都已给女方讲明，也有后来其异地同居造成共妻事之后被家庭和社会承认一妻多夫的家庭。妻子在这个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他除了告诉婆媳共居外，更主要是祝贺与主夫间的关系，社会对媳妇的看法的主要是其他对祝福的传者饮食性生活尊重等方面处理是否得当，能否以身同待。如果祝兄弟团结和睦，他便是一位好妻子、好媳妇、好当家人。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家庭很少发生不和的现象，其和睦程度有时还胜于一夫一妻家庭。兄弟或无血缘关系的祝福间，姐妹或无血缘关系的夫妻间，很少有争风吃醋、财产纠纷等现象。如有也，一般不外传，采取内部和解。对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家庭，社会一般认为很自然的事。对于兄弟共妻或姐妹共夫的家庭，还持赞扬态度。因为兄弟姐妹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即可免除离别思念之苦。又能相互照顾，终生与父母在一起，同时财产和劳力也不分散，容易大家折服。四、各司地级或地司各级制。五、结司每级或每司阶级制。上述两种婚姻制度在藏族农区、牧区、贫苦或富贵家庭都存在。六、必无争偶和斗智决偶。比如正偶和斗智决偶是藏族原始社会和武力社会时期流行的特殊婚姻习俗，它是尊拜英雄和指认作人族的产物。比如正偶是两个或多个男子婚娶某个他们心目中共同的恋人或美貌超种或出身高贵之才女为妻，通过避世各种武艺决出胜负，甚至将占有女子为妻的一种婚姻形式，这在藏族故事和传说中到处可见。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